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这几天正值64/31周年的纪念日，震撼不断。中国足球名将郝海东在网上宣读《新中国联邦宣言》，呼吁消灭中共，在华人世界引发震动。那么，另外呢，美国现任国务卿首次会见六四的亲历者，也引发外界的高度关注。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和国务卿蓬佩奥见面的六四亲历者之一李恒清先生。那么李恒清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李恒清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
好，谢谢您。好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的一位嘉宾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唐靖远先生。唐靖远先生您好。
方飞你好，李先生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谢谢。好，谢谢。好的，那观众朋友，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就是大家都在关注的郝海东这件事啊，他在网上宣读的这个宣言的片段。
消灭中共是正义的需要，中共是共产国际资助的，颠覆了中国合法政府的恐怖组织，其在中国的集权统治已发展为彻底的反人类暴行，无视人权，摧毁人性，践踏民主，违背法治，撕毁合约，血洗香港，杀害藏民，输出腐败，危害全球。
郝海东宣读建国宣言后，与妻子著名羽毛球世界冠军叶钊颖一起出镜表达心声。
总是会有人站出来，如果不是我们站出来，可能会也会有别人站出来，只是这个机缘巧合，这个机会上天给了我们。
所以唐靖远先生，我们看到这个郝海东先生和他的妻子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我觉得当时他这个出来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不相信。我看很多人问，这是真的吗？是真的是他吗？所以这个事情可以说在华人世界投下了一个震撼弹，很多人震惊，然后钦佩啊，也有表示不理解。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反响真的是非常大，我自己都因为我对郝海东其实不是太了解哈，当时我都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响？所以请您来谈谈，您觉得为什么他这个事情就引发这么大的这种震动？那您看了他的这个在网上宣读的这个宣言，还有之后他和他太太接受采访的这些，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这件事情，这个震动确实是很大的。因为也我自己第一次看到他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第一念头我都觉得这是不是假新闻，所以我都赶快先查一下，就是就觉得太意外了。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华人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可能感受跟我都差不多，就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么这种不可思议，我觉得其实你冷静下来想，我觉得它背后应该是可能有几重的因素，就是它的反差太大，它可以说是出现了几重这种强烈的反差。首先第一个就是郝海东本人，其实还加上他的太太是吧，就是两个人都是名人，尤其郝海东的名声非常大，因为他是中国的足球明星嘛，而且是他在担任那个国家足球队长那一届是中国唯一一次中国国家队打入了这个世界杯的，就是是属于这么
一个，就算是冲出亚洲，
冲出亚洲走
到
世界唯一的一次，就是2002年的这个韩日世界杯，就是那一次。所以他在中国的名气也是很大的，甚至被称为这个，就是他被称为亚洲第一中锋嘛，就是他的实力也很强。过去在这个足球圈呢，是把他视为他是中国可能中国大陆第一个真正能够就是具有国际级这种水准的球员，是这么来看的。就是他在中国的名气非常大了，其实他在中国球迷的心目中的地位，你要我个人看，可能几乎相当于就贝克汉姆在英国球迷心目中的地位，差不多是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他的影响大，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就带来一个非常强烈的反差，就是一个体制内的人，而且是体制内的名人，突然一下子就反共了，这个就是这个反差确实，
而且如此坚决的反共啊，他说是消灭中共，
他还不是说是简单的说是就是对中共的这个体制一些不公啊，社会不公啊，来提出一些看法呀，或者是怎么地，一下子直接就到了，这个就是我想谈到就是第二个反差，就是他从一般的就是我们看见他在微博上面的过去的一些言论，也有一些对这个社会现象不公啊，也有一些就是发出一些自己的声音是吧，还跟小粉红去进行这个论战啊什么等等的，这个其实很正常了，因为在中国很多的这样的这些大 V 啊知名人士都跟小粉红啊有过这种语言上的这种交锋，但是他却从这种一个普，你就给你感觉是从一个普通的这种就也算是一个公知吧，
公知，
对，一步一下子就到了就是要坚决的要推翻中共，就感觉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这个反差非常的强烈。因为一般的人他都是从这个 对这个体制的不公发出不满，到然后逐渐的退出这个体制，到最后再一步一步演变成我坚定的可能要反共，是吧？要清除中共，它其实有一个过程。但是在他的身上，你会发现，反正至少没有明显的看到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反差就来得非常的陡。
嗯，
第三个反差呢，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绝大多数这个就是尤其在海外的反共的很多的人呢，他们都是因为都受到过中共的迫害，
对，
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呢，往往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最初始的原因，促使他们看清楚了中共这种就是邪恶的这种本质，然后他走上了一个反共的这么一条路。但是他们夫妇俩不是，因为他自己在这个后来的采访里面，他也反复的强调，就是他们其实可以说是很顺风顺水的，
功成名就。
对，功成名就的，没有受，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样的委屈。除了这个他太太叶昭颖当初有一个著名的就是让球风波嘛，但是尽管如此，他太太其实也是两次拿到了这个世界冠军的，是吧？所以在体制内也可以说是就是基本上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样的就是给他们什么委屈啦、不平啦、这种这个压迫他们的等等，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你突然一下子这么就是走向了一个截然的对立面，这个确实是有点这个反差，这个就是我说的第三重反差。那么第四重反差就是他的这个身份，他们夫妇俩都是体育界的明星，
嗯，
是吧？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在大陆呢，这个文艺界和这个体育界往往文体不分家嘛，往往都是把它视为是一个圈子，就是这文体的明星呢，往往大家概念中都会觉得基本上都是不过问政治的，都是比较似乎是就是比较看重这个利益，你只要是发展你的事业能赚钱养家，是吧？然后把你的粉丝啊怎么的这个就是能够扩大获得更多支持，就是名利双收就行了。一般来说他们不太关注这个政治这些东西，但是就是他们夫妇呢没想到一下子变成这个成为一个，
对啊，就是你要是像许章润啊这种教授啊或者什么这个政界的人物，可能还真的像您说的这个反差真的是有点大，从体育界
一下子，对，一个文体界的一个明星，就说你比如就像包括像任志强这样的人，我们任志强有一个外号也叫任大炮嘛，其实这个郝海东过去也有一个外号叫做郝大炮，其实也跟任志强差不多的，
嗯，
但是就说一般来说呢，大家都会觉得你像任志强或者是许章润这种人，他们出来然后高调的来抨击这个中共呢，可能大家觉得这是还觉得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一个体育界的明星突然一下子就这么高调的，而且是这么激烈的一下子来反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反差，就是这多重反差构成它这种，我觉得其实带来了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社会效应。虽然大陆把它给就是微博上马上就把它封杀掉了，但是在微信上，据我知道的，还是在这个非常广泛的在传他的这个信息。
是，所以就是也请李恒清先生谈一谈，就是在您看来，因为我是本人不太熟悉足球哈，我不知道就是您对足球是不是很熟悉，就是非常知道郝海峰的这个郝海东的这个身份，就是您看到这个消息您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您觉得这个事情它的意义到底是有多大呢？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几乎就不相信嘛，这个确实是不太容易相信。刚才我觉得那个唐先生分析的很到位，确实他是这么一个在体育界的一个大腕大名人哈，他应该呢是这个中国这个举国体制的这个体育的一个，你不能说他是既得利益者，但是他确实是一个
代表哈，
一个对一个明星，他的太太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育明星。所以像这种这么大的明星哈，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反共的这么一个急先锋，确实让人一下呢很难把它连在一起。所以刚才那个唐先生分析的确实是非常到位，我觉得。所以现在呢，这个感觉哈，这个应该说这种反应可能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心态了，现在这个中国社会的一个心态。最近啊，就类似的事情好像特别多。在过去啊，一般呢说这个公知也好，名人也好，看不上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氛围了，或者是对现在的执政当局呢有一些不满了，或者是有些别的愿望了，他就自己悄悄就离开了，移民了，移民了以后呢就销声匿迹了，然后就把国内的一些东西就彻底放弃了。但是呢，没想到呢，他们。
等一下再回来，那也请唐卷先生接着谈一谈，就是说，其实他这个宣言是蛮长的，然后后来他跟太太又接受了 就是挺长时间的采访。我记得您说，就是您听了他的这些话呢，您觉得他其实认识的真的是挺清醒的哈。所以跟我们谈谈您听了之后感受。另外就是，从这些话中您怎么解读他到底为什么是什么促使他走到今天这样坚定反共的这样的一步？
首先第一个，我看了他整个这个采访，我基本是看完了，很长，就差不多一个小时。给我感觉就是最深的一个印象，其实我过去对他不太了解的，因为我过去不太喜欢中国足球，所以呢其实不太关注这些，但是我知道他，知道他，但是看了以后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他的这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他在谈到这个采访之中呢，他谈的最多的是关于足球界的一些黑幕，其实也就是借着谈这个足球界的黑幕，其实我觉得展示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他怎么样对这个体制越来越看清楚这个体制的本质的。因为我觉得他大概说了这么一个意思，一句话，就是说其实这个足球圈啊，他基本上就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对，
所以他在这个足球圈里混，他也就是在足球圈里也算是，是吧，他10岁就进入到这个足球圈了，就开始进入少年队，一直到他最后功成名就退役，然后最后又做生意，是吧，啊，他生意还做得不小，据说是身价是在10亿以上了。那么整个这一个过程走下来，他今年都已经是50岁了，就是已经是年过半百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下来，他觉得他其实把这个整个都看清楚了，就是说，所以我觉得他刚才我为什么说到感觉是比较头脑比较清醒的这么一个人呢，就是他基本上以小见大，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看来，就是你在中共这种体制之下，就是党的系统是无所不在嘛，你甭管是在足球圈还是在文艺圈或者是在其他的什么经济圈或者什么圈，其实中共他那种邪恶的这种体制对人的这种伤害，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道德的这种破坏，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他是看得比较清楚，就是头脑比较清醒。第二一个我觉得给我的比较深的印象就是他们夫妇俩真的是很有勇气的。我觉得刚才就是李先生提到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就是他们夫妇俩跟其他人还有点不一样。很多人其实他这个即使说觉得中共看清楚这个中共邪恶，是吧，尤其是自己这个经济啊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的，
对，就走了，
他就我就悄悄的移民嘛，我离开你，是吧，我不受你的侵害，那么自己到一个很舒适的一个环境中去，这个继续的去岁月静好，对啊，去这个独善其身去岁月静好。那么就这个对绝大多数人呢，尤其是像他这样，他说他自己已经是年过半百50岁的人了，那么绝大多数人考虑的是怎么样安度晚年了，是吧，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才，然后都是想这些了。但是他也就是说他完全是可以有这种选择的，但是他没有做这种选择，他却相反的走上了一条，就是从前半辈子在赛场度过，后半辈子一下子进入了一个战场，可以这么说。我们知道反共，是吧，尤其是像他这样的这么决绝的这么高调的出来反共，他必然会，那他的后半生可能不会太平静的。我们都知道中共他会有什么样的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他，是吧，他起码对他在国内的这些什么生意啊，这个财产啊，还有他的亲人啊家人可能都会要受到一些连累了，那么这些压力都会要转移到他的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他们夫妇俩应该是确实是有相当大的勇气和担当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么两个感受。据说就是你刚才提的说他为什么会突然一下有这么一个转变，是吧，我个人的看法呢，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原因应该是他就是基于人的最基本的那个良知，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正因为他是体制内的人，其实所有在体制内的人可以说绝大多数都对这个体制的这个黑暗是看得很清楚的。
对，
正因为在体制内，他才比一般的人，比一般的这种老百姓普罗大众他看得更清楚，他了解得更多。只不过呢是绝大多数的人呢对这种邪恶都采取了就是沉默，甚至有的还采取了主动的合作，或者是被动的顺从
妥协，
对，采取了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明哲保身嘛，我虽然也知道你不好，但是呢至少我在这个体制内我还能多少能够获得一点利益，同时我也犯不着去要去跟你作对，是吧，因为这样就是觉得这个力量的对比我太弱小了，我没法去跟你这样去对抗。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他看到了一些这个就是东西，因为我看见他自己曾经在这个微博上面有说过这样，就是发了这么一条微博，说他看了这个一篇文章叫做《萨尔浒之战 四百年纪。
哦，
这篇文章呢，它是写这个明清，就是晚明时期，在明朝万历时间和那个时候还不叫清，叫做后金，就是和努尔哈赤，那个之间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战争，这场战争就直接决定了明朝和后来的清朝之间的这个命运的逆转，这么一篇文章。那他就写了一句这个感想，说朝运不等于国运，大概的意思啊，就是国运是不等于朝运的，这个国家是永远都在的，但是朝代这个就是
变迁，
变迁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改朝换代是很正常的事情。至少我就觉得这个人很清醒，
很清醒，
就他能够看得分得清楚中国和中共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也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这个是我觉得是促成他这种转变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对，
对，我觉得非常不简单，就是他真正是从良知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利益受损的角度，比如说有很多利益的因素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现在李恒清先生呢回到了线上，我们也请李恒清先生接着来谈一谈，就是您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还有它会引发的什么样的社会效应，不管是对在中国的体制内的人，或者是中国的平民百姓，会有什么样的效应和影响，也请您继续谈。
是，刚才对不起，这个 internet 没有了。现在刚才我刚才讲到啊，就说这个事情哈，他是一个名人。我刚刚唐先生呢又在讲说他呢，实际上他原来的微博当中，后来我也是看了一点哈，发现他一直在讲啊要独立思考。所以呢现在啊叫跟他类似的事情啊，现在最近呢出了好多起。你像这个中央党校的这个教授叫蔡霞的教授，也是在红二代的一个聚会当中的一个讲话。你像在红二代的这些聚会当中呢，其中呢据说还有包括什么马晓丽，就是马文瑞的这个女儿，像这个呢都是原来的支持习近平的这个红二代们。这个马文瑞呢是更是他的女儿呢是更是支持习近平的。结果呢是这批人的这个聚会当中呢，这个蔡教授呢在这儿讲呢，讲的说就是这个中国呢现在呢这没有办法了，未来呢几乎就是没有办法了。然后呢这个把这个现任的这个总书记称他呢是黑社会的老大，他始终没提他的名字，但认为他是黑社会的老大。而且后来当时我们就听到了以后呢，朋友传过来的，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哎，我说这个教授那在中央党校做教授这怎么做呀？后来说呢已经逃出来了，人才在纽约呢。后来就发，对，像类似这样的事儿啊，我想啊后续会越来越多。这个就是什么呀？大家现在国内最怕的就是这个发酵，就是怕这个东西发酵。为什么？因为大家已经都感觉到了，共同的感觉到就是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啊风雨飘摇，已经看到了这个政权一定会垮。那现在就要有一个选择了，那我是跟他一块儿垮成为他的殉葬品呢，还是我拔腿离开他？所以这个是他们现在国内的执政者现在最怕看到的一个事情。所以现在你看，现在开始大量的封他的网，
嗯，没错，
所有的，对，而且说呢还明目张胆，明目张胆的说这个以后再也不报道郝海东的事儿了，好像这个人就没存在过一样，你知道吧？这事儿你就很麻烦了，对吧？就跟那个前两天这个6月4号的时候啊，这个台湾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他发表演讲，他说了一个我觉得是说的很到位的一句话，他就说呢，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这一年啊，这个你的这个年历卡上啊，一年有365天，但只有一个国家这年历卡上啊，只有364天，为什么？那有那一天啊，根本就不存在，不能存在，
不能提，
对，就是这个6月4号，这个在。这日历牌上都得给他拿下去，都没有，所以现在他们也要这么来处理这个郝海东了。郝海东这个人就没过，以后我估计这以后再放这个过去的录像，说好不容易为国争光的这个踢球的录像，这曾经打出了亚洲的这个录像，嘿，别把这个郝海东那个所有的镜头都给抹了，要不然换个头，换个习近平的头也行。
P.S.
对，习近平也挺爱踢球的嘛，把那个习近平那头给换上去，就是习近平比他胖一点，这个有点侮辱这个郝海东了啊，这有点对不起侮辱郝海东了，这个都变成这个温情了。但是哈、啊，你就回过头来想，这个社会他为什么，这个政府他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件事情，就是怕他发酵，因为这件事他是一个体制内 培养起来的这两口子，体制内培养起来的这个体育界的明星，然后呢，在过去呢都是在国际上都是为所谓为国争光的，对吧？结果现在呢，突然呢就变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反共的坚决的这么一个烈士，一个义士了。
嗯，
所以这事儿就是这没办法了。
是，
所以就感觉这个效果啊，可能是最大的。所以我想，后续会有很多的人会效仿他。
是，所以唐建先生也请您谈一谈，就是我们看到，当然中国现在就是不说他名字了啊，那个体育周刊都说 H 姓球星哈，但是可能我想国内大多数人很多都已经知道了，不管在微信上还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就是说对于国内的人，体制内的人，他会去想说，哎，他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那老百姓会想，他为什么反共？他说的这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体制内的人和民众来讲，一定会产生很大的效应。但这个效应究竟会大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呢？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他给体制内带来的这种冲击呢，有一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他本来是体制内的一个这个受益者，可以这么说。但是同时他也是对这个体制看得比较清楚的人，其实像他这样的人，据我知道的，在体制内并不在少数，有相当部分的体制内的人，其实对这个体制都是他的黑暗和邪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也都知道这个体制不能再要了。我举个例子，就是我知道的，在就是北京有一所大学，哪个大学我就不说了，就是反正有所大学他们也有校友群，这个大学呢因为是也是一家名校了，他们这个毕业生呢很多都是就在这个各个部委就是做官的，都是司局级啊，这样很多这个校友群里面，他们在这个校友群里面，他们其实平时经常在交流的时候就会经常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都觉得这个体制，意识到这个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不知道出路在哪里，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体制，就是能够在不影响是吧，就不发生大的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然后把它给解体掉，然后能够还中国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然后能够让中国人能够过上真正的就是有尊严的，也能够有尊重基本的权利，有人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这种想法和郝海东他在就是接受他后来接受采访，包括他宣读这个宣言，他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郝海东就是多次我看到他后来接受采访，他就多次在强调，他说我其实功成名就，我什么也都不缺，这辈子的钱，包括甚至我后代我儿子的钱都够了，就是说都我都安排得好，都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还要站出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觉得这个体制它残害了太多的人，所以他觉得实在是有必要要站出来，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良知的一种驱使，就是要站出来大声疾呼，或者说告诉给这个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不能够再受到中共这样的一个奴役和这样一个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这是对这部分就是对官僚阶层，甚至刚才就是李先生不是还提到了吗？我觉得没准可能还对习近平都会有触动，因为习近平本人是一个球迷，他一定是知道郝海东这个人的，
对，
所以我觉得郝海东这件事情一定他应该是会知道的。那么这个会对他产生一个什么样的触动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就是说这件事情他至少已经可以说通到了最高层，
通顶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是正常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像郝海东这种情况呢，他不算是赵家人是吧，我们用就是一般这老百姓的话说，他算不上赵家人，因为他不是属于红色的这个系统嘛，然后呢他也不是红二代，但是呢他是属于他们这种人呢，可以说是被赵家是当做工具来利用的，他自己也这样说，就是因为我们运动员其实就是教练就是官员的这个奴隶或者说是工具是吧，然后呢但是像他们这种人可以说是非常多的，其实不光是他们，包括大批的这些非红色这个血统的这样的大批的这样的体制内的人，他们可以说都是中共所利用的工具，
这像吴晓辉可能就也属于这一类，
对，其实他们都是都可以说归为这一类，都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能够从体制中得到好处，但是呢他们并不被这个体制真正的这些所谓的红色血统的人视为是自己人，同时呢他们又大多数都是出身于这种平民阶层，就比较贫寒的这样的出身，所以他们又和这个社会的最底层的大众又有着很多的联系，所以他们就是处在中间的这么一批人，这个人的数量其实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我觉得郝海东他做出这么一个举动，应该对这个庞大的人群是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因为这个人群的很多的处境、很多的想法和郝海东几乎就像我们刚才举那例子一样，是很相似的。
是，
这个我觉得恰恰可能才是就是中共就是最担心的事情，
而且他们也是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
对，
甭管他什么事儿。
虽然他们有的位置不一定说是很高，但是他在不同的位置上他们往往都掌握着不同的权力，所以他们是能够做一些事情的。就像郝海东他只是一个退役的球员，其实他没有任何权力，但是他都有他那个作为一个体育明星的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他就是有威力的，这么说吧，
对
对吧。所以如果这样的人要多了，我们都知道还就是你有个说法叫做示范效应也好，或者说是还有一种就是在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叫做什么破窗效应，是吧，就是说一个窗户一旦有人本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窗户，如果有第一个人拿个石头把这个窗户打了一个破洞，那么很可能很快就会有人接着再捡起石头，觉得因为这个窗户本来已经破了，那我就再接着再打了，就这个破窗效应，甚至可能就把其他的窗户也都给打破了，它就会引发这么一个效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共最担心的，就是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对，尤其是中间这个庞大的人群，他们都是有相当的力量的这样的一些人。那么第三部分就是对普罗大众，普罗大众来说，我觉得可能他们反应就不一了，至少我看到也是很多有支持的，有惊讶的，也有这个
不理解的，
就是不理解的，就觉得就是你这个功成名就的完全
是
发疯了，你在这个年纪，对吧，脑子进水了，
对
吧，就这个时候你怎么还来反共，把自己的这个后半辈子投入到一个就是完全不可预知的这样一个未来中去了等等，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我觉得至少他对这些普罗大众来说能够起到一个至少是让促使他们去思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吧，功成名就的人，完全一个顺风顺水的人，他为什么突然要出来反共，他为什么把他这个利益，就是促使他们去思考利益和良知，你究竟应该要选哪一样，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眼看着就会出现一个可能前所未有的大变动的这么一个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去冷静的思考自己的角色，对，我就是这样。
是，而且呢就是说像刚才李恒清先生说这个事情可能会引发很多的后效应啊，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然后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是在六四这一天来发这个宣言，来做这样的一个表态，所以其实呢这个跟六四也是相关的。那我知道唐简先生之前你也说，其实他在这一天就是表明了说，这从那个六四开始，中共政权其实就是真的在人民心中失去了他的合法性。对，所以李恒清先生呢，那作为六四的亲历者啊，我们也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今年是六四的31周年的纪念，那么很多事情都在发生，也有很多的纪念活动，但是我想先请您来谈一谈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这个现任的国务卿首次，可以说是首次跟这个六四的亲历者会面。那我们看到蓬佩奥在他的这个推特上就把这个合照贴出来了哈，就是我当时一看这合照，我说哇，我说这个第一，这个好像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国务卿发一个跟六四这个亲历者的合照，那您我们也是很熟悉的，所以非常高兴您今天能来跟我们谈一谈，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感受。能不能跟我们先谈一下，就是说您跟就是跟这个蓬佩奥的会面呢？一个呢就是您参这个在这个会面参与这个会面，您有什么样的感受？另外一个呢，也请您看看有没有可能跟我们透露一下。我想大家观众都很想知道说，说这样一个会面，主要的有些什么样的内容？那蓬佩奥国务卿又跟你们说了些什么呢？
我首先一个感受呢，我觉得叫近距离的接触这个国务卿哈，原来呢看到了很多的国务卿的发言啊，他发的这个他发表的各种各样的意见，我们呢都还是挺非常喜欢这个国务卿，因为他做的他是叫的第一个美国这个级别的高官哈，把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对待，这是第一个。所以呢能够近距离的看到这么一个人啊，这个我还觉得还是非常的高兴的。我的感觉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他呢非常的就是和蔼，应该非常的平易近人。你看他那个胖胖的啊，但是对胖胖，但是呢他确实呢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当时呢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哈，其中一个这个参加者呢当时就说呢，说我这个英文呢可能表达起来会很慢，表达不一定清楚，我要不要能不能给我安排个翻译。这个蓬佩奥呢当时就说 of course 是吧？当然了，马上就说给来帮他翻，然后就说那我刚才说的你听得懂吗？后来说你要不要我说的慢一点？因为蓬佩奥呢是原来西点军校毕业的嘛，他是个军人，他说话呢很快，哇哇哇的很快。对，所以呢，他后来就说呢，这个你要不要我说慢一点，省得听别的听不懂。所以你就想哈、啊，他是非常关心你的，非常关心你的，所以这是给我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另外呢，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想法呢，就是一个感受呢，就是原来呢想啊，哎，这个蓬佩奥呢，这个因为在去年是30周年的时候，他们呢这个国务院呢请我和苏小康先生呢去做了一个这个录像节目，就是纪念这个天安门死难者30周年的这么一个录像的节目。做完了以后呢，在最后是蓬佩奥国务卿呢有一个 statement。然后就是向这个为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勇敢的中国的这些死难者致敬，所以这个 program 呢，后来就在翻译成了8种文字，在美国的190多个使馆和领馆呢都在播放。后来呢，他们就感觉这个项目做得很好，所以他们就跟我们联系说，想是不是今年再做，因为是又到了64的纪念日了。后来结果呢，这个原来我们是按照这个来做的。结果后来呢，蓬佩奥呢，国务卿听说呢，我们还要做这个节目，做这个项目。后来呢，这个国务卿就说：“那我们为什么不跟他们见个面呢？”
哦、oh. ，
所以主动要求来说，跟我们来搞一个见面会吧。所以呢，才有了这个后来的这个见面。当时我们原来的想法，哎，说是个蓬佩奥呢，是不是来跟我们呢，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见面呢？原来是这么想，那也挺好的哈，因为是国务卿第一次请的64的学生领袖和这个见证人到他自己的办公室来见面，所以呢，这个当时呢是这么想，结果呢后来发现呢，其实还不是，为什么呢？当时在座的哈，有，你像蓬佩奥呢是政务官，随着政党轮替，但是呢在那儿在座的有谁呢？有这个。副助理国务卿是负责东亚和印太地区的助理国务卿 Stavo，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是一个不跟着政党轮替的，是一个固定的这种文职官员。就说这个事情，就是他的出现，就让我们感觉到哦，他实际上呢是要希望能够更多的听听我们的建议，然后倾听我们的意见，然后呢对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呢进行调整。他是为了要。他的这个政策的系统性的调整，
连续性，
没错。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他们的一个精心的一个安排，这是第一，第一点。第二点呢，跟蓬佩奥这个讨论呢，我们原定是这个半个小时，后来呢，因为时间就是讲到了，正好呢那个时候呢讲到了这个香港问题，所以呢蓬佩奥就说，那我们还再继续一会儿。后来呢就推到了40分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秘书呢不断的出现，就是给他打个手势。
哦，
40分钟的时候呢，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说：“哎呀，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后边还有几个会等着我，我现在一定要走了。”然后这时候我们说：“那就你赶紧走。”所以我们就告辞了。但你看我们出来了以后哈、啊，马上接着就把我们请到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发言人的这个办公室。他已经这个 Morgan 已经在那等着呢，然后我们到了以后呢，马上又进行了超过半个小时的这个讨论。所以他们是非常精心的去安排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2点进入到这个大楼里头，然后过安检，一直到结束是4点出来，他们是精心安排的。而且在跟这个Morgan 新闻发言人呢，这个讨论的商讨的过程当中， Morgan 就非常明确的说这个我们是非常支持这个中国人民的对自由民主的这个追求的，所以呢，今后呢，你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我的电话，有我的 email， 只要有你们认为这个中国政府侵犯中国人民的权利的，然后这些重要的事情，你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你随时给我打个电话或者是 short me email， 我们就可以。就 set up 这个 interview， 我们就马上请你们就到，就是连线你们，马上就上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发布会的这个平台，所以我们马上就发布出去。所以我就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具体的一个这个强烈的支持。所以我就这个感觉呢，这个见面的整个过程呢，感觉呢，他们是非常重视，而且呢是非常认真的做了这个周密的安排。所以从这点讲呢，我觉得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面会，确实是有很好的中国的对中国民众、对中国老百姓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好事儿。
是，那个您能不能透露一点，就是蓬佩奥国务卿在会面时跟你们讲话的内容的重点？另外，从这些您理解到的重点，您觉得美国政府现在对于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哈，他国务卿呢，多数时候都是在听，他都是在倾听，偶尔的时候呢会提一些问题。但是他的重点呢，对，从他的角度哈，表明美国这边呢，他自己呢非常明确的，他亲口讲出来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作为美国这方啊，只有他一个人讲话。刚才我说那个助理国务卿 Steve 根本就没说话，除了刚开始这个寒暄了两句，在门口握手，那后来就没说话。所以这个过程呢，他在他讲到美国政策的时候，他非常明确的说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都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是为了去追求，鼓励中国人民去追求跟我们一样的这个自由和民主的这样的生活。所以美国的人民和政府是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而且呢，在今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正在美国这边正在推进的，是有超过100个法案都是制裁中国的，制裁中国。对，制裁这个中共政权的超过100个法案正在推进。
哦，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当时我们听到以后是非常震撼。我说怎么超过100个法案？
哇，对，媒体报道上还提到60多个，好像。
对，超过100个。所以呢，现在呢，后来呢，我在听到那个上回呢，跟一个媒体人啊聊起来，他说他们也做了统计，现在应该是超过117个，现在呢正推进的法案。现在呢，当然说哪个最后形成了法案不知道。
嗯，
就像现在的这个维吾尔这个人权法案，现在呢就是参众两院都推过，都过了，现在是就在放在椭圆形 office 这个办公室的，总统的办公桌上，
是
随时都有可能被签。所以就像这样的法案呢，有100多个，所以这一点呢就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信号。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他呢表明了他的一个非常的强烈的态度，另外呢他呢还是认真的在听我们的介绍的一些情况。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呢，我的感觉呢就是应该说很鼓舞。
好的，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这个经历啊。那我想问一下唐卷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刚才李恒清先生提到的这些，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在您看来，就是蓬佩奥作为现任的国务卿，他做出这样一个姿态，而且非常高调的把这个照片又发出来，国务院也发了各种各样的声明。您觉得他释放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是刚才提到了，就是这是破例是吧？31年以来第一次，就是由国务院的这样的这个就是最高的官员来会面，就是6次的亲历者。那么这个第一次就是他这个破例的举动。我觉得至少他就释放出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这是因为这是行政系统。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每一年其实都有这个搞纪念，基本上都是就是在立法系统的声音比较
就国会议员，
对，国会议员那边的就是出来支持啊，谴责中共啊，或者要求调查等等，这样的声音比较高。但其实行政系统相对来说是比较，就是用一般人的理解就是比较务实一点，他们在这地方比较低调的。基本上没有这么，有时候即使说一些话呢，也都是说的比较温和的，因为行政系统他们具体要打交道嘛，和中共政府要就是要这，尤其在涉及到商业啊很多方面的这种利益在里面。但是这次这样一个，我觉得至少它释放出来就是说，行政系统和立法系统在美国现在已经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对遏制中共人权领域的作恶，它已经形成一个高度的共识。就像刚才这个李先生提到说100多，我都有点惊讶，100多个法案，它说明什么？说明就是它肯定是涵盖了两党的，几乎可能凡是这个议员可能都在提这个怎么样制裁中共，它已经就相当于是有一点群情激愤，或者说是犯了众怒一样这么一个效果了，它才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么一个拥挤的，
大家都在推，
对，都在推这个，都要惩罚中共，是吧？都在推这样的一个法案，出现这样一个现象，这个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呢， 我觉得就是他一个破例的举动，这个是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这个破例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按照过去一般我们都知道，中共他只要是美国这边有对中共谴责了，他一定就要反击的，是吧？他就要高调的，我要抗议啦，你又干涉我内政啦等等，这就反正很多的，他这种就是老生常谈很多东西。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蓬佩奥他做出这么一个非常高调的一个举动，我觉得他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美国整体上的这个高层其实他们已经不在乎激怒中共，他们已经不在乎了。过去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因为有顾忌，有利益啊，有各方面的，这就是种种的考量了，所以他们总体来说他的意志都比较低调比较温和。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么高调，就是说明他们这个态度发生了一种转变，我已经不怕激怒你。那么这种态度他会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呢？就是我已经把你视成真的是视为一个敌人一个敌手的时候，我才会有这样，我才不会在乎你最顾忌的事情，是吧？如果说我还有就是还把你只是视为我们可以共存
对手，
一种对手，哪怕是对手，那么你最痛的地方，你 最顾忌的最隐晦的，是吧？最忌讳的地方，那么一般来说我不会轻易的去碰的。但是现在我不但要碰，而且我还就是很高调很公开的这么来碰你，你怎么地，就是有点这种，是吧？就像两个人那我碰你了你又怎么地 so what， 就这个意思了。那就说明一点，就是他整体的这种高层的这个心态已经转变过来，我们不怕激怒你了，你要反击吗？那来吧，就是有点这种味道在。
对，而且美国发现我跟你合作也没有用啊，你该干坏事还是干啊，那我跟你合作有什么意义呢？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现在今年这个大背景之下，就是香港这件事情，因为香港从去年到今年一直都是全球的焦点，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也有隐含的这样一层意思，就是非常高调的接见六四的亲历者，然后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息，告诉你如果你要想再对香港再来一次这样六四这样的事的这种屠杀，可能美国是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绝对不会再像当年那样 去对待，是吧？因为我们知道香港其实以前我们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其实香港可以说已经就在发生一次六四屠杀，
对，2008，
只不过是拉长了一个慢性而已，
对，没错，
只是如此而已，对，
没错。是这个，我知道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见面的人之一呢，那位女士她也提到了香港，她说香港其实现在正在上演六四的2.0版，很多年轻人失踪啊，被杀害什么。那李恒先生还有一点时间，我也想请您很快谈一下，就是一个您对刚才唐卷先生说的有什么补充，另外一个呢，今年的六四呢，大家其实可以看到一种全球的这种声讨中共的这种势头啊，给我的感觉是一点有一点像墙倒众人推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很多人就会问说，哎，那中共到底什么时候倒啊？或者有人说你们老说他要倒，或者老说中共要崩溃，一直也没有崩溃啊，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是这样，像这样的这个独裁政权啊，这种强权，是吧？你说这个倒，我那天就说，我说这个叫明天倒，没倒；后天倒，没倒，没准后天半夜就倒了。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你看，在东欧的变化，一个一个东欧的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政权，一个一个倒下去了。包括苏联这么强大的，当时克格勃最后都武装到牙齿，管人管的比现在这个天王我看还厉害。那时候管的，哎，结果呢，就是一夜之间就倒了。像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也是，这夫妻两个在那儿还在发表演讲呢，结果就一个人站出来说他是谋杀者，对吧？然后他就愣了，对吧？他就愣了，愣了以后就倒了。对吧？最后他就逃跑了，坐直升飞机跑，跑来跑去又跑不了，又跑回来，结果就被抓住了，对吧？所以呢，说这个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政权，说能够说叫我他呢是要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现在真是一个垂死的状态。但是说要倒的话，可能就什么就是一瞬。
好的。
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这个算命先生哈，但是确实就可能在一瞬间就会倒。所以现在要做好自己的选择。
没错，没错，您说这个很对。因为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就想补充一下，我看到有人说，就是中共肯定会倒，但是在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要问问我们自己做了什么，我们自己做了什么选择哈。就像刚才李恒卿先生说的一样。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二位的精彩点评。节目时间很快要到了，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